典之路，云柱火柱，恩典之路历历在目，无尽恩典从不改变。欢迎收听无尽恩典。今天无尽恩典为您请来了蔡伯恩牧师。
如果你认为很难处理过去的伤害，那么请看看玛利亚吧。
欢迎收听无尽恩典，我是主持人芳华。蔡伯恩牧师会与我们一起来看看怎样处理过去经历的羞辱、伤害和脆弱无助。牧师，这一切的痛苦的经历跟复活节的信息又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提起痛苦的过去使人伤感，可是耶稣基督的受死和复活为我们承担内疚和羞耻到了极限，那么我们的痛苦和被丢弃的孤苦将会随他而去。他触摸抹大拉的玛利亚，为我们带来安慰。抹大拉的玛利亚，你知道，尽管他过去臭名远播，生活淫乱，但是当他来到耶稣的面前，他经历了神的爱和接纳。这个福音的好消息也应用在你跟我的身上，使得复活节充满了喜乐。
谢谢牧师的鼓励。今天你要和我们分享的题目是我升上高天，是吗？
是的，我们来读约翰福音第20章。七日的第一日天还黑的时候，抹大拉的玛利亚来到坟墓那里，看见石头从坟墓挪开了，就跑来见西门彼得和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对他们说，有人把主从坟墓里挪了去，我们不知道放在哪里。彼得和那门徒就出来往坟墓那里去，两个人同跑，那门徒比彼得跑得更快，先到了坟墓，低头往里看，就见细麻布还放在那里，只是没有进去。西门彼得随后也到了，进坟墓里去，就看见细麻布还放在那里，又看见耶稣的裹头巾没有和细麻布放在一处，是另在一处卷着。先到坟墓的那门徒也进去，看见就信了，因为他们还不明白圣经的意思，就是耶稣必要从死里复活。于是两个门徒回到自己的住处去了，玛利亚却站在坟墓外面哭。哭的时候低头往坟墓里看，就见两个天使穿着白衣，在安放耶稣身体的地方坐着，一个在头，一个在脚。天使对他说，妇人，你为什么哭？他说，因为有人把我主挪了去，我不知道放在哪里。说了这话就转过身来，看见耶稣站在那里，却不知道是耶稣。耶稣问他说，妇人，为什么哭？你找谁呢？玛利亚以为是看园的，就对他说，先生，若是你把他移了去，请告诉我你把他放在哪里，我便去取他。耶稣说，玛利亚。玛利亚就转过来用希伯来话对他说，拉波尼。拉波尼就是夫子的意思。耶稣说，不要摸我，因我还没有升上去见我的父。你往我弟兄那里去，告诉他们说，我要升上去见我的父，也是你们的父，见我的神，也是你们的神。抹大拉的玛利亚就去告诉门徒说，我已经看见了主。他又将主对他说的这话告诉他们。有一位社会研究人员，她是一名女士，她的名字叫做布迪·布朗。 他花了6年的时间试图分辨情绪困扰的原因，以便让人的情绪可以被测量、控制和预测。不过在研究结束的时候，他却情绪崩溃了。他说，我完了，我刚刚告诉500个人我的情绪崩溃了，我的事业结束了，我死了。他又说，人们一定会嘲笑我说，啊，医生竟然没有办法医治自己。这位女士，她感到十分的羞愧，软弱无力，她抬不起头来。后来她跟朋友分享自己的痛苦，她说，啊，我几乎要死了，我的事业和名誉将会一败涂地。虽然她曾经告诉500个人，却又自我安慰说，没有多少人看这个 TED 频道的节目的，或许只有5-6个人对我说的话还有印象吧，但愿如此，不然的话，哎呦，我干脆死了算了。其实当天不是只有5-6个人收看他的电视节目，也不是500个、600个或700个，而是1500万人。哇哦，1500万人，哪来的这么多的观众呢？为什么有那么多人介绍这个节目给他的朋友或亲人看呢？他们说，哎，你得看看这个，你得看看这个布迪布朗的节目。1500万人坐在电视机前面听他分析情绪困扰的主要原因，听他说，哦，我自己也感到羞辱，感到羞耻，感到羞愧，并开始在这方面做了一些研究。他最后说，羞耻是因为害怕被割裂，如果对方真的认识我，知道我是谁，我的失败，我的困难，我的挣扎，那么他就会跟我断绝关系。我怕人家发现我就是这么样的一个人，我恐惧，我感到羞耻，这是最大的压力。然后他加上了一句，这是美国人的生活，充满了无助的感觉，情绪崩溃。为什么布迪布朗感到那么脆弱？脆弱无助是罪吗？不是罪。而他在研究中发现，耻辱的解药是同理心。只要有人伸出双手拥抱你，用宽柔和谦卑的态度对你说，不要害怕，我也是这样，你经历的事我也正在挣扎着。我们会感到羞耻，是因为我们觉得自己不够好，不够聪明，不够苗条，我们不符合别人的期望，我们被解雇，失去工作，婚姻失败，孩子堕落，被人利用或利用别人，我们被虐待或虐待别人，我们不符合自己的期望，我们需要人帮助，我们面对人生的大关口，我们害怕，害怕别人拒绝我们，排斥我们，甚至跟我们拒绝往来。原来很多人都有这种无助跟羞耻的感受，除非他听到别人说，我也是这样，他才能够舒缓自己紧绷的情绪。有1500万个观众坐在电视机前面听布里布朗说，我也是这样。你不必上互联网去寻找，看看有多少人有类似的感受，绝对是太多了。你从圣经记载基督复活的事上就找到不少人说，我也是，我也有这种感受。其中一个就是莫大拉的玛利亚。朋友，如果你感到没有办法处理过去受到的伤害，那么请你看看玛利亚。经文一开始这样说，七日的第一日清早，天还黑的时候，莫大拉的玛利亚来到坟墓那里。根据马可福音，耶稣曾经从他的身上赶出7个鬼。虽然怎么赶的鬼情况我们并不清楚，但肯定对玛利亚是一件好事。因为魔鬼撒旦控制人的思想、心灵和习惯，使人思想混乱，言行举止可憎，或者是过不道德的生活。而我记得当路加福音记载莫大拉玛利亚的时候啊，路加不单提到他被鬼附，也指出他跟几个妇女一直在跟随耶稣，服侍耶稣。玛利亚是一个可怜的人，他过去不单被恶魔附身，他还身体虚弱，常常生病。约翰提到犹太人看到一个人生病的时候啊，就会立刻联想到他恐怕是犯罪了，是犯罪引来疾病。所以当门徒看见一个天生瞎眼的人 他们问耶稣，哦，夫子，是这个人犯罪呢，还是他的父母犯罪了？他们认为伤残的人、患病的人一定是一个罪人。而莫大拉的玛利亚，她过去的生活一塌糊涂，当然会带来很多后遗症。但是耶稣对他的回应却带来正面的影响。耶稣明显的没有孤立他，反而鼓励他跟社会保持维系和接触。他一直与耶稣接触交往。四福音更是常常记载，他是一群妇女当中的成员，追随着耶稣到各地去传道。其他几名妇女包括约亚拿，她是西律加宰的妻子，苏珊娜是一个富有的妇女，一直奉献金钱支持耶稣的福音工作。每当福音书提及约亚拿和苏珊娜，一定也提到耶稣曾经从他身上赶出七个鬼的玛利亚。换句话说，他已经被那一群妇女接纳，融入了他们的生活圈了。耶稣的膀臂向玛利亚打开，完全的接纳他，包容他，不管他在其他人眼中是一个多么不堪的女人。莫大拉的玛利亚借着耶稣建立自己的社交圈子，所以耶稣的死对他打击重大，恐怕最后只剩下他孤单一人了。失去耶稣，过去种种的回忆又来冲击他，使他陷入痛苦、自责、内疚。刚才那段经文说，七日第一日清早天还黑的时候，莫大拉的玛利亚来到坟墓那里。第二节又说，当他看到空的坟墓的时候，他第一个跑去找耶稣的门徒。玛利亚跑来见西门彼得和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对他们说，有人把主从坟墓里挪了去，我们不知道放在哪里。而西门彼得和约翰就跟他跑到坟墓，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门徒可能认为他是在说谎啊，或是看错了。门徒好像有一点轻视这个莫大拉的玛利亚。第九节记载，他们看见耶稣的尸体不见了。经文说，因为他们还不明白圣经的意思，就是耶稣必要从死里复活。于是两个门徒回自己的住处去了。嗯，竟然回家了，剩下玛利亚在坟墓外面哭，孤单一人。玛利亚一面哭一面低头往坟墓里面看。门徒都走了，没有人陪伴他，没有人安慰他，他们都回家了，不理会他了。然后是耶稣对玛利亚说话了。第十八节，抹大拉的玛利亚就去告诉门徒说，我已经看见了主。他又将主对他说的这话告诉他们。啊，主复活了，门徒不该是欢欣快乐的吗？但是他们对玛利亚的话似乎没有回应。十九节说，那日就是七日的第一日晚上，门徒所在的地方因怕犹太人，门都关了。耶稣来，听众朋友，在这之前玛利亚不是告诉他们耶稣已经复活了吗？他们不是应该充满了盼望和勇气吗？但他们却害怕的把门都关了，他们怕的躲到房子里。到这个时候，唯一为主做见证的就只有玛利亚了。难道他们真的完全漠视玛利亚的见证吗？完全不相信他吗？我们明白耶稣对玛利亚来说意义重大，耶稣不计较他的过去，接纳他，爱他，使用他，耶稣赋予他生命的意义。而他呢，一次又一次陪伴主，就算在最恶劣最可怕的时刻，他仍然是最在乎主的人。记得当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站在下面的也是他。当时门徒都逃跑了，除了使徒约翰，耶稣吩咐约翰说，看你的母亲，嘱咐他照顾自己的母亲。此外，站在十字架底下的就只有耶稣的母亲和几个妇女，包括莫大拉的玛利亚。而当他们把耶稣放进坟墓，又用大石头封闭墓门的时候，所有的门徒都不见了踪影，只有莫大拉的玛利亚一直坚持到最后。或许这是他绝望的执着，他在心里呼喊，我一定要与他同在，他是那么接纳我，爱我，我一定要与他同在。我认识一对夫妇，他们已经有了五个儿子， 他们一直希望有一个女儿，所以他们领养了一个小女孩。常常笑容满面的小女孩达利拉，她其实是身心有多重障碍，是一个严重的残障人士。但是我的朋友完全接纳她，母亲更是把她看为掌上明珠。几年前，这个小女儿达利拉被诊断出心脏有严重的毛病。有一个晚上，达利拉被送到急诊室，情况非常严重，她的哥哥们都在床边哭泣，达利拉自己也感到十分的害怕。当时她想，妈妈收养我，把我从孤儿院里面救出来，虽然我有严重的伤残，但是她仍然爱我，一次又一次的拥抱我，保护我。这是我的妈妈，如果没有了她，我会一无所有。各位朋友，从这个小女孩达利拉的身上，我们可以体会莫达拉玛利亚的心情。当耶稣死的时候，她感到多么的绝望。她知道自己的过去，自己的底细，也知道过去的经历深深的影响了她，所以她一直紧紧的抓住耶稣。耶稣死后的第二天清晨，他往坟墓走去，为了使他再与外界联系，奇妙的事情接二连三的发生了。首先，耶稣对他说话，这太令人兴奋了，是吗？换句话说，历史上最激励人心的事件发生了，神的儿子，千百年来人类期望等待的救世主，为我们的罪在十字架上付上代价，成就了救恩的主现在向玛利亚显现，宣告从创世以前的救赎计划大功告成。耶稣从死里复活，并首先出现在莫大拉的玛利亚眼前，对她说话。大概没有多少人肯听这个卑贱女人说话，可是耶稣却首先向她说话。当耶稣开口的时候，他先叫了玛利亚的名字，玛利亚认出了主的声音。正如约翰福音第十章第三节说，羊也听他的声音，他按着名叫自己的羊，把羊领出来，既放出自己的羊来，就在前头走，羊也跟着他，因为认得他的声音。多不可思议，如果你想象一下，当你听总统演讲，或是某一个国家的国王在演说，你竟然听到他呼叫你的名字，这太令人兴奋，难以置信了。而在这个最具有历史意义的人类事件中，第一个听见耶稣叫他名字的是莫大拉的玛利亚。这个女人曾经被七个鬼附身，臭名远播，没有人肯认真的听她说一句话。有人认为她是一个妓女，虽然圣经没有记载，但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这个臭名远播的女子在耶稣复活的第一个清晨听见耶稣跟他说话。还有什么比这个更奇妙的呢？圣经说，玛利亚就转过身来，用希伯来话对耶稣说，拉波尼。拉波尼是一个很重要的词。耶稣问他说，妇人，为什么哭？你找谁呢？玛利亚说了这话，就转过身来，看见耶稣站在那里，却不知道是耶稣。为什么他不知道是耶稣呢？我相信是眼前的耶稣不太一样了，或许是一个拥有闪耀光芒的身体，不过我们不能够肯定。反正玛利亚当时认不出耶稣。坦白说，耶稣生前受尽了折磨鞭打，身上一定是满布的伤痕，血迹斑斑，但这个时候却以另一个形态出现，所以玛利亚认不出他来。或许是吧，这是一个谜。但我相信玛利亚眼前的耶稣会有一种特别的光芒，那时一定是大清早，晨光出露，一切可能都看得不太清楚。另外一个原因是，当时玛利亚在坟墓前哭泣，哭得眼睛都模糊了，她充满了哀伤，因为耶稣死了，尸体又不见了，以后他就不能够再到坟墓前拜耶稣了，所以他就一直哭，一直哭。当耶稣问他，妇人，为什么哭呢？他根本看不清楚耶稣，加上当时天色昏幽暗，直到他听到对方叫他的名字，玛利亚，他 他才恍然大悟。经文说，玛利亚就转过来用希伯来话对他说，拉波尼，拉波尼就是夫子的意思。圣经中只有另外一次使用拉波尼，大多数时候都是用拉比，拉比是指老师，在圣经中只有另外一个地方用拉波尼。犹太文学中，拉波尼这个词在犹太人的祈祷中是代表神，是不是很有趣呢？玛利亚不单是耶稣第一个向他说话的人，他也是第一个宣布耶稣是神的人。有时候我们从孩子的嘴唇上听到阵阵的赞美歌声，但是向复活的主发出的第一声赞美却是出自这个曾经被七个鬼附身的女人，一个名声不好的女人，她是第一个称呼耶稣是主的人。是啊，奇妙吗？她是第一个看到，第一个听到，第一个接触到，第一个赞美主的人。耶稣给她的是何等大的特权啊！曾经感到羞愧的人会明白，除非在主耶稣里找到自己生命的意义和目的，否则你不知道什么才是正确的。昨天我跟我的内人收到了我的弟弟从监狱给我们的信，他是一个智障人士，他的智商只有8岁孩子的水准，他因为犯了罪需要长期的服刑。在信中说，他说，我一直发送一些圣经的经文给我的侄女和侄子，希望他们喜欢。哥哥，我把这段经文送给你，主啊，求你向我显示你的慈爱，把你的救恩赐给我们，我会遵从神的话，因为他应许赐属他的百姓平安。弟弟表示，是神吩咐他把经文送给我们的，换句话说，他在代表神。耶稣也吩咐玛利亚代表他把好消息告诉门徒，真的吩咐这个臭名远播的女子带她传话吗？有人肯听吗？耶稣肯定玛利亚，他说，玛利亚，我接纳你，我喜悦你，你在我心中至为重要，把这个好消息传开吧。玛利亚就像是我那位在监狱里面服刑的弟弟一样，觉得是一种使命，是神拣选他发送一些圣经的经文。我的弟弟没有结婚，没有家庭，但是他知道神拣选他，他遵从神的吩咐，他就找到了生命的意义，活得有目的。说实在的，在监狱里面过日子还有什么盼望的？世上的人不会接纳他，不过他知道耶稣接纳他，爱他。耶稣对他说，也对莫大拉的玛利亚说，告诉别人你的盼望，我已经把足够的信息放在你口中了。
是的，福音的好消息是要被传扬开来的。主的恩典何等美好，主的恩典丰富奇妙，主的恩典大大小小，主的恩典不能忘掉。欢迎收听《无尽恩典》。听众朋友，如果您想对于牧师的信息有更多的了解，欢迎您可以上我们良友电台的网站下载相关的资讯。牧师，我对您提到布迪布朗所说的话我很感兴趣，他说，羞耻的解药是同理心，我们人性的分享使我们与人联系。其实耶稣不也是这样吗？耶稣人性的分享使我们更深的与他联系。
是的，希伯来书的作者很清楚地提到这一点。希伯来书4:15，他说，因为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耶稣与我们一样，所以他完全明白我们的经历，体会我们的痛苦。 是吗？我们或许一直以为耶稣是神，是完美，是高高在上的，但是他作为一个人，在他的人生中，他经历了痛苦、拒绝和种种诱惑，所有我们经历的事情他都经历过，所以他明白我们的感受。经文说，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耶稣的确适合做我们的大祭司，替我们向神祈求，因为他知道你的心、我的心、我们每一个人的需要，因为他曾经历孤单、痛苦、被人出卖、被人丢弃的痛苦，而现在他在神的右边为你我祷告，他是体恤我们软弱的大祭司，这点十分的重要。著名的作家路易斯曾经发出质疑，他说，我们想要审判神，神啊，你怎么让一切的战争、瘟疫和苦难发生呢？你怎么可能是神呢？我们应该把你钉在十字架上。神回答说，你说的不错，我已经让我的儿子，让我自己为你钉十字架了。听众朋友，是的，耶稣是我们忠心的大祭司，他为我们祈求，为我们承担了一切的苦难。
谢谢牧师的分享，带给我们很大的鼓励。
主，我来寻求你的面，求你充满我，来充满我。主，我渴慕你的同在，求你接近我，来充满我。
主，我来寻求你的面，求你充满我，来充满我。主，我渴慕你的同在，求你接近我，来充满我。
听众朋友，对于无尽恩典节目，如果您有任何的疑问，欢迎您可以发短信给我们。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 1322-9966-122。我是芳华，邀请您下次同样时间一起来看看彼得对耶稣的复活做什么样的回应。今天的节目就为您进行到这儿，愿神赐福保护您，我们下回再会。
主恩典何等美好，比海深，也比山远。